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继续要看创世纪第二十一章。我们说，在一个非常欢喜的场合产生一个大悲剧，就是当以撒断奶的那个宴席的时候，因为他的哥哥以实玛利笑了一笑，那撒拉就大发脾气，要把他们赶出去，要把以实玛利和以实玛利的妈妈赶出去。我说这好像很残忍的事，因为以实玛利也17岁了，跟亚伯拉罕和撒拉在一起也17年了。以前这个以实玛利甚至也要算是撒拉的儿子，现在自己有了儿子，就把自己女仆所生的要把他赶出去了，那这太残忍了。然后夏甲你要把他赶出去也不对啊，夏甲这个时候跟着你在一起也10几20年了，你居然就把他赶出去，这实在也很不像样啊。可是为什么上帝就叫亚伯拉罕说，哎呀，撒拉的话你都要听？我们不是说一个做妻子的应该都听丈夫的话，可是我们看好几次都是亚伯拉罕听了妻子的话。也许一开始不应该听吧，一开始不应该听妻子的话把夏甲娶来，那么可是后来上帝都叫他听啊。事实上12节我们中文翻译是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，当然这是指这句话都该听，还是指所有的话都该听呢？我们一般已经讲过说，我们还是说男女固然是平等，神都使用，我们一般情形还是希望姐妹能够多有顺从柔顺的情形，因为一般姐妹们在判断的时候好像是稍微逊色一点哈。我这个话愿意随时被纠正，我绝对不是说男人有任何地方比女人天生要优秀，我们男不是无女，女不是无男，都是平等的，也都是罪恶的，也都有缺点，也都有优点哈。不过一般来讲，神好像是在家庭里面是叫丈夫做领导者，可这里好像撒拉一再做领导者啊。然后圣经也是这样说，这件事情很残忍，你把人家赶出去了，你要饿死人家，置人家于死地啊。好，各位，一件事到底对不对，我们基督徒总是说我们很看重理性经验的判断，我们也看重环境，但是最重要的甚至唯一考虑的是这合不合神的心意，这是不是上帝的意思。上帝说你听你老婆的话就好了，因为只有以撒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，你不要担心使女的儿子，你不要担心以实玛利，我会使他的后裔成立一个国家，因为他是你所生的。那么亚伯拉罕就做了这件事。好，我们还是要说这种初期对不对，自己的大老婆有了儿子就把要求把小老婆赶出去，而且把小老婆生的儿子赶出去，虽然小老婆生的儿子已经在这个家17年了，大老婆生的才3年，把长子赶出去也是应该是他所爱的赶出去，而且赶人家出去后面我们看好像置人家于死命，这个对吗？好，这个把夏甲和他的儿子赶出去这个对不对已经是一个问题了。然后我们在加拉太书还看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保罗有没有颠倒事实呢？一个是事实的判断怎么样，一个是事实怎么样。事实是什么样的事实？事实就是撒拉命令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他的儿子赶出去，也就是可以说撒拉逼迫了夏甲吧。可是在加拉太书第4章哈，第22节说，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，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血气生的，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按凭着应许生的。好，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做以实玛利，一个叫做以撒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也就是一个是 夏甲生的，一个是自主夫人，一个是大太太生的，就是莎拉生的，这我们懂。甚至下面一句话也懂，使女生的是按血气生的，就是这个夏甲所生的呢是凭着自然的能力生的，亚伯拉罕跟夏甲同房生出来的，这里面没有上帝的特别的祝福或上帝的手。自主妇人呢就是莎拉所生的呢，她是凭着应许生的，也是凭着上帝的话生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和自主妇人就是莎拉都不能生了，他们是凭着上帝的应许，也就是凭着对上帝应许的信靠而生出这样的儿子。希伯来书有讲，罗马书第四章也有讲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也有讲，完全正确。好了，那比较我们觉得奇怪的是哈，第二十九节啊，中间加拉太书中间那段话我们在这里不去解释了，如果您真的需要的话您可以问一下您的牧师哈，因为那也是一个合理的问题。不过呢我们要讲的是他继续讲历史。二十九节，当时，那也就是创世纪二十一章，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按血气生的就是以实玛利，逼迫了按圣灵生的就是以撒，现在也是这样啊。现在是这样，保罗现在的时候是指在加拉太的时候那些奉割礼人在逼迫啊，或者甚至旧约的人在逼迫新约的哈，这些勉强可以这样讲，因为他上下文有这样提。不过我们要讨论的还是历史上的事，当时按血气生的就是以实玛利，逼迫了按圣灵生的就是以撒。可是我们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完全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啊，我们没有看到以实玛利这个十七岁的哥哥在逼迫三岁的弟弟啊。虽然有些穿着附会的说哦，以实玛利拿个箭射人家，但是圣经没有讲，我们怎么能相信这种事呢？保罗怎么可以颠倒是非呢？明明是以撒的母亲逼迫了以实玛利和以实玛利的母亲啊。虽然就是说以撒也没有怎么，以撒也没有被逼迫，也没有去逼迫人，但是历史的事实我们不必讲的那么刻板。我们要说的就是今天基本上好像是颠倒是非了嘛，明明是那个按血气生的被逼迫了嘛，怎么说他逼迫人呢？好，各位以前看圣经看加拉太书看这里都觉得跟看圣经很多的地方一样，觉得啊圣经错误百出，不值得信啊，或者说要信但是有些地方又要删改。现在我完全不敢这样说了，我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，我们听靠上帝的话是对的，不是说这是理性的自杀，而是我们遵行神的话，而且尊重他的权柄，我们会看出一个端倪，看出一个解释，而且是非常合理正确，完全正确解释。好，我们再说啊，现在亚伯拉罕有两个老婆，大老婆小老婆各生一个儿子，现在要把小老婆赶出去，把小老婆儿子也赶出去，虽然小老婆的儿子生的是长子，而且违反事这件事已经很残忍了，然后违反事实的是加拉太书说当时是小老婆逼迫大老婆，小老婆儿子逼迫了大老婆的儿子，其实完全没有啊。好，完全没有，怎么保罗敢讲这样的话？非常简单，各位，在亚伯拉罕家里，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年龄103岁，莎拉的年龄93岁，那么以实玛利的年龄17岁，以实玛利妈妈夏甲的年龄我们不知道，可能40岁左右吧，很合理的估计。那么我请问，这个家谁会最快死？就最合理的谁会最快死？当然可能是亚伯拉罕，已经100多岁了。哦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，你想想看，以实玛利会不会逼迫以撒呢？一定会的，因为以实玛利为人像野驴一样，很凶的。那以撒又非常的柔弱。那你说还有妈妈保护，可是现在亚伯拉罕不在了，妈妈怎么保护？我们也看过夏甲也不是省油灯啊，夏甲在坏的事上也很坏啊，她只要一怀孕她就骄傲自大了。所以现在如果亚伯拉罕死了以后，那她为了自己的产业很多的话，她当然可能把以撒逼死，把以撒的母亲也逼死。所以以实玛利逼迫以撒虽然在历史上没有发生，但是如果不把他们赶出去，那完全可能甚至立刻发生。好，如果亚伯拉罕死，那以撒一定被以实玛利逼迫。好，第二个，如果死的不是亚伯拉罕， 第二个可能死的当然就是谁了，当然就是撒拉了，撒拉93岁了。那撒拉死了以后，那同样以撒怎么会有任何的地位呢？后母会好好的整他的。那以撒个性又柔弱，也非常可能就被以实玛利逼死了。这个家庭里面，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撒拉是最可能死的。那所以撒拉在宴会上马上想到，固然他想的是可能有自私有错误，但他马上想到，哎呀，如果我一死，如果老头子一死，亚伯拉罕一死，那以撒就完蛋了。以实玛利那么凶，夏甲那么势利，亚伯拉罕那么优柔寡断，如果我一死就完蛋了，亚伯拉罕一死我也斗不过他们两个，赶快赶快把他们赶出去。所以这句话虽然按血气生的逼迫了按圣灵生的，并不是历史的事实，可是是一个如果不照着撒拉的话去做，立刻就会变成事实的。因此这个没有说谎，我们最多可以把它讲的再简单一点，或者讲的再复杂一点，圣经把它简单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迟早会去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，现在犹太人也在逼迫我们这些按圣灵生的。哦，各位，在教会历史上这种违反上帝的应许而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，那当然太多了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有感而发，也是天才，当然也是圣灵的感动，让他选了创世纪这段事情，看似很残忍的事情，可是这样解释就恰恰恰到好处。而且在加拉太书里你看到保罗在责备基法的时候是责备的很对的，责备这些这个加拉太书里面的这些教会哈，特别是安提阿的这些教会或者加拉太人这些哈，这样的不持守真理，这样接受这个外来的东西，那是非常不应该的。你们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你们所有救恩都会没有的，那个魔鬼会把你们所有的东西逼迫你们，把你们赶出去，因为你们是按圣灵生的，魔鬼那些按血气生的一定会逼迫你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是那我们的这个灵魂就好像上帝和壮士中间的一个东西，那么很宝贵的，原来是在壮士魔鬼那边，那么上帝把他魔鬼打败了，把我们灵魂重新得回到他的仓库里，现在魔鬼要重新来做破坏的工作，把他曾经得到的要再破坏，也不容许再任何人被基督的门徒用福音吸引过去。所以他就想尽办法破坏福音，想尽办法破坏福音，在破坏福音的时候，哦，那神的儿女真的需要刚强壮胆啊，要警醒，要快快的警醒。你再容许夏甲，再容许以实玛利在那多一分钟，你们的危险就多一分钟。你让新派让错误的教义多一分钟，不是宽大，不是哎呀我们应该多宽大，那就是危险多一分钟。各位，我不愿意故意拉警报，但是我真的说，我们要持守在真理里面，如果不在真理里面，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啊。亚伯拉罕一死，撒拉一死，这两个最容易死的人一死，那以撒就完蛋了，而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。所以把他们赶快赶出去，他们不能跟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的。各位，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，你容许那不信的恶因跑进来的话，那到最后就是容许罪恶在你的身上越来越多，魔鬼占据就会越来越多，他会反败为胜的，我们就会慢慢像的跟犹大一样，就把救恩丢出去了。我们是不是使女的儿子，乃是自主夫人的儿女，那自主夫人的儿女要继续保持这个产业，就要把使女和使女的儿子赶出去。在我们生命里面不要有那个因行为称义的想法，那就让我们成为奴隶，因为律法叫我们做奴隶，要让我们成为自主夫人，也就是凭着信心得到自由。好，保罗非常有天才的，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用创世纪二十一章的话来告诉加拉太教会说，你千万不要容许夏甲，也不要容许以实玛利。我想我们现在可以懂了，而且分开以后都很好，分开以后夏甲和以实玛利都很好，在一起 大家都有很多伤害，不应该。我想今天基督徒对其他文化宗教也是这样啊，现在一天到晚就有人讲我们混合啊、混同啊、交友啊、对谈啊这些，我想实在不对。这些异教就是异教，错误就是错误。你需要做的，纵然不直接那样攻击异教，你最少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自己所信的好好的来了解，而在了解的时候不要把异教思想掺进来，掺进来以后你就完蛋了，你的产业就都没有了。各位，你的产业就没有，你永生都没有了。在教会历史上太多这样的异端，否认阴性称义的异端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多容许一点凭血气生的，我们多容许一点凭理性生的，我们多容许一点夏甲，多容许一点夏甲的儿子以斯玛利，结果以斯玛利和夏甲就把整个教会完全吞吃了。我们求主帮助。好，那我们这样来了解加拉太书讲的就没有错，创世纪讲的也没有错，两个地方讲的是一样的事，就是我们不能让威胁我们信仰的人来威胁我们，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，这一点也不残忍，分开倒还更好，在一起的话对双方都非常的不好。好，第十四节，二十一章十四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，搭在他的肩上，又把孩子交给他，打发他走，夏甲就走了，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。哦，各位，这段讲得很生动，也让我们又再一次赚我们的眼泪，再一次觉得好像不要这样做比较对，再一次好像觉得说还是大家同舟共济比较好。各位，不行的，真的是不行的啊。因为如果这两个这母子在家的话，只会威胁到以撒，而且是一定的。就算退一万步说，以撒和撒拉、亚伯拉罕都不是那么快死，其实还是死得很早，不是那么快死。我们还是要说，那个在家里的情形对他们就不好，分开是好的。多分开不是有共同的目标的，分开是好，免得你影响我，我影响你，而且那是不良的影响。好，这我们懂了哈，不要容不幸的思想在我们里面，免得他会逼迫你，免得他最后会把你一切所有的统统都夺去了。好，不过下面我们回到第二十一章十四节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所做的好像又相当的残忍啊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，搭在他肩上，又把孩子交给他，打发他走了，夏甲就走了，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。各位，以亚伯拉罕的富有，以实玛利是一个长子，现在你把他的妈妈休了，也把这个孩子赶出去，要给的那个赡养费不知道要多高啊。可是我们居然觉得亚伯拉罕给他只有一皮带水啊，给他一点饼啊，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。你休妻另娶，你在外面有了小老婆，你在外面有了，然后你把正室赶走，最起码这是一个你的第一个替你生孩子的那个女人呢，你把她赶走，你把你儿子赶走，恐怕最少十牛车的这些这个赡养费或者赔不是的吧。亚伯拉罕居然只给了人家一皮带水和饼，存心叫人家饿死啊。当然我想亚伯拉罕不是存心叫人饿死，他也许太慌张，也许太紧张，他也许就是信靠上帝的话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亚伯拉罕这样做看起来实在是可以厚非啊，但是我们不晓得他为什么给的这么少。我想他是不是他太伤心了，以至于他只能给这些，其实他应该给五车的饼五车的水才对，搭在他肩膀上，然后把孩子交给他，打发他走。这一幕我们也很难想象，十七年在一起，现在只不过是老婆自己也生了，就把他们赶走，不让他们活下去。哎，我们好难想象啊。当然我们再一次说，加拉太书用这个来讲，我们要因信称义，所有不讲因信称义的人都要把他赶出去，不能容许这种异端在教会里面，我认为是一定要这样子的，那要把他赶出去。但是在现实的情形下，把夏甲赶出去，你给他给的太少了吗？是太难过了吗？还是你要看一看上帝怎么拯救他呢？还是有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看到把上帝逼到这个角落，他一定会能做奇妙的工作咯？我不晓得亚伯拉罕后来知不知道夏甲状况，我想应该知道吧，知不知道以斯玛利状况，我想也知道嘛。不管怎么样，希望那样更增加了亚伯拉罕的信心。好， 出去走，走到别是巴的旷野就走迷路了。哎呦，心情不好嘛，就更迷路了，心情混乱就更迷路了，根本找不到了。哎呦，这时候我们真的很同情夏甲和以斯玛利，但是请你也真的记得，如果不把我们赶出去，真的好多困难哦。是以撒真的是会有最大的困难，所以应该赶出去的。但是夏甲现在太痛苦了，那水用完了以后，夏甲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，自己走开，约有一箭之遥，相对而坐，说我不忍见孩子死，就相对而坐，放声大哭。啊，亚伯拉罕要我们死，亚伯拉罕要我们死也就罢了，上帝怎么也同意这样的事？各位不要怀疑上帝，上帝都有最美好的旨意，不是说分则好吗？你分开了，神在你身上还有更丰富的恩典呢。嗯，他们就大哭啊。这个他水没有了，夏甲把小孩撇在小树底下，孩子这时候也17岁了，然后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遥，相对而坐，我不忍见孩子死，放声大哭。好，这个时候17节，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，夏甲你为何这样呢？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，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口水井，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。各位听上帝的话，上帝说不要跟这些异教联络，你就不要联络，神不会让你有损失的，神会让你很丰富，包括你也不会损失你的爱心，神会让你也许用其他方式，用爱心把它，爱心和真理把它挽回过来。但是当你自己信仰不坚固的时候，哦，你不要做别的事，你要把所有的异端赶出去，把夏甲和以斯玛利赶出去。然后当他实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夏甲那么艰难哭啊，我不忍见孩子死，放声大哭。哎，我们都有这个时候，怎么上帝把我带到这个地步，怎么办呢？当年从埃及被嫁到他们家里，也不是我的选择，然后我能生孩子是好事啊，我的孩子的脾气也不是我能选择。当然夏甲还是有错，我们说了，如果他在那个时候不端起来，也许没有今天，也许还可以和平共处。那以斯玛利如果不是像野驴一样的话，可能也可以住下去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知道夏甲和以斯玛利应该得到更多的同情，亚伯拉罕没有给他。我想第一个，亚伯拉罕心很乱，第二个，上帝真的在做事，亚伯拉罕也许也要看看上帝怎么做事。分开有什么好？分开真是好，我们今天跟不信主人有分开真是好，并不是说我们不跟他住在一起，是住在一起生活什么都在一起，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不是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的心灵越来越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的身体是在这个世界，好像宣教士一样。哦，孩子在那里哭，神就呼叫，神知道我们，上一次神呼叫过夏甲，上一次神就看见他们的苦情，这次神听见他们的苦情，因为这次哦，有好大的艰难，比上次还艰难的多。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，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口水井，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。我听到了，你们分开是对的，我会祝福你，虽然还有很多的路要走，但是神都会祝福。把孩子抱在怀中，原文应该是拖着孩子吧，或者是用手扶着他吧。嗯，我想以斯玛利也很悲哀，以斯玛利17岁，莫名其妙因为一笑被赶出去，所以他恐怕也缺少求生的意志了。上帝说，哎呀，把他带来，我会使他后裔成为大国的。然后神使夏甲眼睛明亮了，原来就有一口水井在附近。我们在悲哀的时候看不到，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，让我们能够受个安慰。有的时候我们在紧张害怕哭泣当中，或者狂喜当中，我们的情绪因为没有上帝，我们的理性也就没有上帝，我们该看到的就没有看到了。哎呀，神使夏甲眼睛明亮了，不是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使亚当夏娃眼睛明亮，好像天使使那个巴兰眼睛明亮一样，明亮了，看对的事情，那就太好了。他看到一口水井，然后马上把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。 神保佑他，神保佑这个虽然不在圣约之内的孩子，保佑他，他渐渐长，在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，他是一个打猎的人，跟以扫有点像。如果他在亚伯拉罕的家里，也许对他个性也不适合，因为他适合在外面跑的，他适合是成为以实玛利这个族的这个族长的。然后他住在巴兰旷野，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，你看他也长大，他也很强壮，他后来也成为一个大国，他的母亲也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啊，这在当时神说你们就分开分开，哎呦痛苦的不得了，神怎么不讲道理，对夏甲是痛苦的，对亚伯拉罕是痛苦的，但是遵行神的话总是好的。那我们也很遗憾，神这样带领眷顾他们，包括带领眷顾以实玛利和夏甲和以实玛利，倒没有因此信靠耶和华为他的神，那可见得他们不在圣约之内，上帝的拣选是对的啊，我们总是顺服上帝，那也更可见得上帝对这对母子恩典是很丰富的，就如上帝今天对不信主的人有很多的恩典，甚至把更多的世界上的恩典给他们，如同漂亮啊、成功啊、美丽啊等等，也许是多一种补偿吧。但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知道上帝的作为是最美好、最恰当的，我们不要去抱怨，只是我们常常看不清楚就是了。好了，这时候呢还有一点点的余波这件事情哈。那当然已经讲到说夏甲和以实玛利他们出去了。出去了以后莎拉发现了有没有难过，这也不重要，因为莎拉所表现的都不是太好哈。那有一些余波是怎么样呢，是又有人来找亚伯拉罕了哈。找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呢也是叫人觉得很难过。这让我们看到住在这世上跟不信主人在一起，我们基督徒如果同流合污，那我们比不信主人还不好。如果我们要持守正直，哦，真的很多时候蛮困难的哈，不太容易。不过我想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上帝都会帮助我们，愿神赐福你。
耶和华的山能向我们神的殿。